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9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为假象动，逆流而上，向内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9月23号。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大意是主管打黑除恶的督导小组已经在河北省完成了打黑除恶工作，总结了许多经验，将传授给其他工作组。这些小组将于8月31号进驻九个地区工作，大概有山东、河南、四川、辽宁等等。看后明白了为什么河北省近期骚扰迫害如此严重，其他多地也出现了大面积绑架事件，邪党丧尽天良，竟将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当黑恶势力来打击，真是邪恶透顶。作为大法弟子，除了加大力度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干扰外，应该怎样看待这场邪恶呢？前天中午在发正念中看到这一景象，一挺机关枪不断向我开火，我一边发正念一边躲闪，可他还是不停地冒火。我心想，我总不能让你追着打，于是我迎着枪口前进，一把夺过那杆枪，反过来对着邪恶开火。这时远远地见有一人像师父正在急速挥动双臂，耳边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师父的眼里正流着血泪，在急速地打着各种手势。我听到后心里又急又难过，心想，师父呀，您告诉我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弟子愚钝，弟子无能，帮不了您呀。这时眼前都是熊熊大火。我流着泪发完了正念，心情很是沉重，不知那大火是炼丹炉的火，还是十万火急，还是我自身状态不好造成的。总之，师父已经急痛到流血泪的地步了。一想到此，我就想哭，恨自己无能。今晨这则消息似乎给了我答案，吃饭时我还想这件事，想到那片大火。丈夫忽然问我，你会使那灭火器吗？我说会使，你怎么忽然问这个？他说，以防万一吧。那灭火器放那儿很久了，他从来没问过。我想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写出这篇文章，与同修交流，希望共同精进。这三年我经历了不少磨难，肃江后我被非法关押了15天，经历两次病业大关。第一次差点没过去，去了医院也没好。在无望中我把自己交给师父做主，师父给我化解了磨难，我才勉强走过。接替了一次洗脑迫害，一次强迫签字，经历多次骗警上门骚扰和数不清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和威胁，一次次的向内找，一次次的在法理上升华，感觉自己如在风口浪尖上一般，精神绷得紧紧的。前些天真有一种身心俱疲的感觉，很累很累，身体也很难受，有些消极抑郁，负面思想很重。后来我悟到，这是旧宇宙生命在幻灭中的表现，这绝不是我，我要逆流而上，直面邪恶，彻底清除那些自我保护的私心、色欲心，维护自我、证实自我的心。怕心、戒备心、顾虑心、迫害阴影等，绝不退缩，迎难而上，解体这些邪灵败物。我悟道，其实残存的旧势力及其邪恶因素就生存在我们各种执着心及观念构成的黑色场中，包括同修之间矛盾造成的间隔中，这都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环境和能量，成了他们的避难所。这个场阻挡着我们自身百脉连成一片，阻挡了大法弟子整体连成一片， 因为我们整体合在一起，可能就是个巨大的生命。既然这一切假象干扰是针对人心来的，那就在不承认他们中认真向内找。因为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这也是师父近期点化我的。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对逆流而上的法理有了更深的领悟。我悟到旧宇宙因其为思的属性，从而使整体生命运行在成住坏灭的规律中，期间没有任何生命可以逃脱规律，都在无奈中顺着规律向下滑去，最终是毁灭别人和自我毁灭。谁能逆着此规律呢？当生命整体走向坏灭阶段时，负面因素开始强大，于是思越来越重，生命因思而执着自我，维护自我。强大的自我使生命生出各种维护自己利益的执着心、思想、观念，以致各种恶念和败坏物质。正面因素也不纯了，负面的就更不行了。是师父带着无法想象的慈悲挽救了这一切，把这部伟大的法传给了宇宙众生。大法的无比智慧中有自动提醒、自动修复和自动更新的机制。生命要想同化大法，成为一个合格的法粒子，就必须在各种强加的磨难中。这也是师父将其救济，利用了旧实力的安排。在矛盾中，同修配合中，在救人中，踏踏实实地向内照，不再躲闪，不再被带动，不被表象所迷惑，迎难而上，找到自己各种各样的执着心、观念、负面思维方式、负面情绪、党文化中的强制、狡诈等，用大法来掌控自己，返本归真。我们做好这些，并不是为了解脱磨难和成就自我，而是为了证实大法的伟大智慧和威德，是为了救度更多迷中的众生。在痛苦中还能向内找，还以救人为根本，才能使那些高层生命心理平衡，从而不再干扰，而选择正面对待大法而得救。而当我们大法弟子符合了大法的要求后，师父就会给予我们最美好的一切。但如果我们做不好，责任也是巨大的。每一个矛盾和困难面前都要向内找，不向内找，不改变自己，是无法同化大法的，生命也无法更新，就能被旧势力操纵，起负面作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无量宇宙中生命都伸过一只眼睛，注视着每一个大法弟子，层层都有，而且那个层层眼睛里还有眼睛，更微观，低层的神也不知道，更微观的眼睛里还有更更微观伸来的眼睛，挤满了地球，周围没有空隙，都在注视着人这儿的一切，你的一举一动，你的一丝一念，他们都在观察着，因为你将决定着他们生命的未来，他们不着急吗？你觉得我无所谓呀，做好做坏就那样，不是无所谓呀，你知道你的责任有多重大吗？什么叫大法弟子？是随便叫的吗？这是个最伟大神圣的称号。因为我们是与法同在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一丝一念就那么重要，责任真的太重大了。我们有什么样的心和思想，就会支撑什么样的生命在自身和宇宙中生存。明白了这些，我的心一下轻松了许多，之前那些疲惫、消极、恐惧、焦虑已经没有了，信心大增，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感觉。思想中不正确的地方也很容易被抓住并马上归正，在遇到干扰后，我就告诉自己别上当，那是假象来了，正好清除你们，看看自己哪颗心出来了，马上清除掉，外部干扰随之消失。师父正是利用了这炉火来燃尽宇宙中所有的败物，而我们在其中失去的是杂质，得到的是纯正与更新。我知道自己三件事还没有做好，还有一个实修的过程，但我会时刻提醒自己逆流而上，向内找，践行使命，救众生。以上为个人近期一点浅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讲真相救人中走出自己的路，作者浙江大法弟子明德。我18岁当兵，20岁当排级干部，21岁在空一军任连队副指导员。当时就有人赞扬年轻的空军军官前途无量。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在变，人们在变，我也在变。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上是单位的小领导。1997年5月初，我在岳母家看小说时，岳母送给我一本书，是一本法轮功师父的著作，叫我看完小说后看一看。从此我有幸得大法，知道了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修炼前我也很重视锻炼身体，打球、跑步，还练武术，生活有规律，身体也很好。但是每一年到身体检查时，发现有些指标偏高或过低，胃有时不舒服，感冒总有几次，打针吃药少不了，药费也要花上1-2千元。修炼后我身体得到了净化，单位发的医疗卡不知怎么用，为国家节约了好几万元医药费。通过修炼，心性也在不断提高，能让就让，能退就退，家庭和睦，生活幸福。有一次梦见大小不同的法轮在人身上无比美妙壮观的旋转，练功时手心有法轮旋转的明显感觉。我深信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所要找的高德大法。99年7月，江某某及其追随者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和诬陷，他们把我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联合搜查、非法关押，都无法动摇我修炼的决心。我的行政职务被革职，被迫害到他们认为无修炼人的红色山区，我借机救度这一方众生。原来我能悟到的是有些做得不好或不够好，现在只要悟到的就要求自己做到做好，不许留下遗憾。所以我在时间上除特殊情况外，早上送孩子上学，晚上接他回来，其余时间全部用于做好三件事。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修好自己不是目的，还有使命，救度世人，是签过誓约的。师父指出，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见精进要旨理性。既是使命，我必须去做，还要做好，是誓约就必须履行，不能违约。但是怎么讲，讲些什么内容，心里没有底，那就试着讲吧。一讲不行，连自己的战友也救不了，感觉救人真难。通过学习师父的讲法和经文，增加了自己的正念和信心，并打开了讲真相的思路。师父用直白的语法和词汇，把内涵宏微至极的宇宙大法传于我们，让我们能听得懂，能在不同层次悟到法理。作为弟子的我，就应该考虑到被救度的人的接受能力和现实状况，用简单易懂的词语和生动的例子讲，使其产生共鸣和兴趣，再通过学习同修的讲真相经验，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不断总结讲真相体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救人路子。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还要有不同的称呼，采取不同的素材去讲。例如对方是学生，我是这样讲的：见面后先礼貌的称呼、问候，互动后感觉对方能信任并愿意听我讲时，就说我相信佛法，按照佛家说，咱们见面就是缘，既是缘分，就希望有缘的人平安幸福，有好的前途和未来。这时他会说谢谢。人要想有好的前途，一要努力学习增长知识，二要有神佛保佑，得到好的考试运。要想有神佛保佑，如果入过党团和少先队的，要从心里退出。为什么呢？因为邪党的性质是无神论，连神佛的存在都不承认，神佛怎么能保佑呢？所以你要从心里面退出，佛看人心。 这时通常对方会点头同意退出。还有一句话，从历史和现实看，协党建政以来搞的历次运动和宣传，他说好不一定好，他说坏不一定坏，这时他会赞同。我所经历和知道的，例如大跃进，他宣传说在经济建设上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结果是乱砍滥伐，破坏自然资源，制造了浮夸风，食堂化。他宣传说减少做饭的人，提高生产力，结果是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所谓文化大革命，他宣传说打倒走资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结果制造了内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经济上倒退了十多年。89年北京六四事件，宣传上说制止学生暴乱，结果是指挥精锐部队出动坦克，动用机枪，枪杀了诉求民主的优秀大学生。99年迫害法轮功，宣传上说打击邪教，结果是非法镇压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从理论上讲，修炼人必须要做到讲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做好事，不做坏事，遇到矛盾向内找，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学校有教授，部队有高级干部，中央有国家高级领导家属。99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7000万左右人在练，修炼人做到当官的不贪，做生意的不赚黑心钱，个人说话礼貌，身体健康。法轮功利国利民，百利而无一害，实乃百姓之福，国家之福。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江泽民集团有意制造的假案。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在李洪志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中明确指出，练功人不能杀生，见《转法轮》。李洪志大师还指出，自杀是有罪的，见《悉尼法会讲法》。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不会自焚。二，事发后两小时，新华社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声称自焚者是五名法轮功学员。有点侦查知识的人都知道，神探也不可能。三，自焚者之一王进东竟然不会双盘腿，连解手印的大拇指都不符合法轮功的正确动作，所以他根本就不是法轮功学员。这样一讲，他们听到入心，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反映出正面的表现。例如，一位博士专家说，我到过国外许多地方，也知道许多事情，你说的都是事实，谢谢你给我取个化名叫张明礼，帮我三退。反贪局长说，现在工作难做，手头案件很多，案中有案，只是查清一两件明显的，够判就不往下查了，就这样，背后还有人骂我，自己心里有点烦，不知怎么做才好，所以抽空坐在这里透透风，见到你真是缘分。我说，你只要不搞逼供，不冤枉他人，以事实为依据，你就在为民除害。他说，我明白了。原610办公室副头目说，你的事我知道，当时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一位正师级现役军官说，人们的道德不行了，现在部队也很乱，我也信佛，到庙里我也拜佛。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公安干部说，碰到你很高兴，有空到我家去聊，并告诉了我他家的住址。一位在任的局长明白真相后说，对法轮功的处理是错的，还向我请去转法轮拜读。从开始第一年的几个人，到去年我成功劝退并讲明真相5599人，到今天为止，我总共劝退并讲明真相的有20000多人。当然，这是师父的慈悲，是大法的威德，我还要继续勇猛精进，不能松懈。因为我的文化基础差，发送还要同修帮忙，在此谢谢同修。个人体会悟得不深，如有不妥，请同修指正，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读明慧交流文章，走正修炼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3日。我多年来几乎每天都上明慧网，明慧网对我和孩子的修炼太有帮助了，就说说2018年9月18日一天发生的事。这天下午，我读了明慧文章，女儿遵从真善人顺利考上研究生，让我发现了自己和孩子都没意识到的一个执着，那就是暑假里刚商量过的一个问题。为了节省时间，多学些专业知识，打算找丈夫朋友开的公司象征性的实习几天，开个实习证明。孩子暑假过后上大学四年级，也面临实习开证明的问题，这种行为是作假。正如文章里说的，不管别人怎么做，那是别人的事，大法弟子不能那样做，因为那样做是不符合真善人标准要求的，弄个假证明是不符合真。不管用什么方式让人出假证明，那是叫别人干坏事，那也就是不符合善。谁都知道托关系走后门是不符合道德标准的，可是一遇到利益问题，大家又都这样做。我们是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的，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推波助流，而只能是节制事下流。选自红营二普照。我庆幸自己看到这篇文章，要不走错路都不知道，打算等孩子周末回家和他切磋这个问题。另一篇文章，一次欠债三次还，让我印象深刻，欠100元三次才还清，觉得幸好同秋悟到了，要不碰到的奇怪事还不知咋回事呢。晚上7点左右，孩子打电话说，班长刚来宿舍告知，学校评奖学金，他学习成绩够了，就是德育分、思想品德分不够，可以叫姑姑开个他们公司证明，证明他在他们公司义务打扫卫生就行。虽然他没打扫过，但是以后每个星期他会去打扫一次。因为我下午看了明慧文章，所以直接告诉他不合适，那是作假。孩子一时转不过弯，又给我发短信。我每次得的奖学金都会放一大部分到那里，给资料点做资料用。这次一等奖学金是2000元，同寝室的同学加上班长一直鼓励他，我们班就你的学习成绩分数能达到评一等奖学金，你只差那么几分德育分，别的班上同学都这么做的，就评上一等奖学金，我们班上还没人得过一等奖学金，名额被别的班占用了不说，你还占了本班二等奖的名额。我回复说，你别忘了起点要正，得了这2000元还不知出啥事呢，你得逆流而上。选自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他看后明白了，回复说，知道。当时激动的心情让我决定马上要写篇文章给明慧网，就觉得明慧网的文章怎么登得这么及时，一定是师父在看护，只有师父知道弟子非常想做好，只是没意识到自己的执着。孩子开学有两个星期了，我下午看的明慧网文章，他们班长晚上才告知评奖学金的事，如果这中间时间错开几小时，那得多麻烦。周末回来，我给他看了这两篇文章，他更清晰了。我笑着说，作假才能提高德育分，是不是有点讽刺啊？孩子也开心地笑着说，寝室的同学悄悄说我，他和他妈一样傻，他们以为我没听到，其实我听到了。晚上10点多，孩子从他房间出来对我说，妈妈，班长发消息来，我评上一等奖学金了。大概是他和辅导员老师讲了事情的经过，辅导员老师一下给我加了15分，满分德育分，真是，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选自转法轮。只是我不太激动了，心态平和了。过去一直没写过切磋文章，只是每年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我会参加，孩子小学时看我写，他也写，不管修得怎么样我们都参加。今年年初他还督促我写，因为最近几年每次写法会文章，我都会有个念头，自己一直按部就班地做这些事，年年写，自己好像没啥写的了。去年写完后我还对他说，明年我再不这样想了，应该没有阻力，坚定一念，就是应该写。谁知今年又觉得没啥写的了，他还笑我说，你去年不是说过不再这样想了吗？
我说今年真是没啥写的了。他说，如果学生考试写作文，学生能说没啥写的就不写吗？我一听有道理，但我觉得我确实没啥写的，就说我今年确实决定不写了。他没再劝我，回他房间了。我睁眼躺在床上，突然听到清晰的大法音乐《普渡》在耳边响起，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我不是开着修的，以前只隐隐约约听到过大法练功音乐，这次怎么会听到这么清晰的《普渡》音乐？这不是师父在点悟我应该写法会文章吗？刚悟到这儿，音乐也听不到了。哦，法会文章我必须写。写完后发出去的第二天，明慧网登了一篇文章，圆融师父所要，投稿明慧法会里有这样一句话：我悟到，有些我们走过的、做过的、建立的威德，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里面有师父保护、加持、恩赐，可能也是应该写出来，让其他同修们看到的。感觉就像对我说的。孩子从小学就参加写法会文章，在每日明慧里登过两次，分别是他读初中、高中时发表的。每次我看到后，等他放学回家就叫他看，他看完后就默默地回他房间了。后来他告诉我，妈妈，你知道吗？明慧那两次登我的文章都是我修炼状态最差的时候，看后我就觉得我曾经还有过那样的修炼状态。我说，师父知道一切，在鼓励我们呢，我们好好修啊。他点头。写这篇文章时，一想到师父就忍不住泪流满面，唯有精进再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有求之心带来的观难，作者心子。我是12年前走进大法修炼的，今年47岁，是一名女大法弟子。这次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希望对我们女同修能是一个惊醒，与大家共勉。我大概是去年年后月经就停了，开始没觉得什么，后来发现同龄人基本上还都正常，心里就七上八下的，总想着师父讲的法。而且老年妇女还会来例假，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出自转法论。我就想，这精血之气是修命的，常人还都有，我怎么没了呢？有的时候还想，师父啊，我精进点，再让我恢复正常吧。多么强烈的有求之心呢？就在今年年后，时隔一年，大概是一个多月前，突然久违的月经又来了，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欢喜心也起来了。可是在这同时，右腹部、腰部、腿部都在隐隐作痛，3-4天的功夫下地都吃力了。我不但没有警觉，还犯了一个修炼人不该犯的错误。这时候有个关系不错的同学因病去北京做检查，一天晚上她丈夫用微信给我丈夫传过来一个化验报告。我丈夫说，这是啥病啊？我马上说，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一查是癌症。这已经不对了，而且还动了人的情，心里很难过，心烦意乱，就又拿起了手机，心想看看我这是怎么回事吧。把自己的情况一查，这下可傻眼了，所有的症状都指向了子宫癌，正念也没有了，很慌乱。这样一来就真的不能下床了，但是还有一念，自己走了不要紧，这不给大法抹黑了吗？就给姐姐同修打电话，让她来一趟。姐姐来了之后说，咱们不能承认啊，求师父吧，赶紧发正念。可是此时的我还是没有正念，好几天了吃不下饭，到吃饭的时候丈夫问一句，吃饭吗？我说吃不下，他就把门一关出去和孩子吃饭了。每天除了吃饭的时候问这一句，不会进屋一趟，连口水都喝不上。我这人心又出来了，夫妻呀如此凉薄， 这使我清醒的一些，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开始听师父讲法，渐渐有了些正念，能下地了。可是就在当天晚上，右腹部、右侧胯骨处、腰部都长出了很多的疙瘩，又痒又痛。到了半夜，这些部位钻心的疼，坐不住，躺不下，那真是撕心裂肺的痛。这样整夜无法入睡，折腾了几晚，只有听师父讲法时才能好一些。有天晚上实在受不了了，才想到睡不着，干脆不睡了，起来练功吧。咬紧牙关也起来了。练上功才发现自己悟性太差了，这些日子分明没把自己当作练功人，以为根本就站不住，练不了功。练功后轻松了很多。我们有个家庭学法点，每天晚上学法。当天晚上我就试着一步步走到那儿，其实只有三五分钟的路程，我却走了很长时间，每走一步都是剧烈的疼痛。到了学法点，家人同修说，这个状态不对啊，咱们集体发正念吧。发完正念开始学法，就感觉越来越轻松。等到学完法，那些疼痛好像已经远离了我。我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好了。我步履轻盈地走到了家，我丈夫奇怪地看着我，他虽然不反对大法，但也不怎么相信。我想我一定要正视大法，就对丈夫说，你看多神奇，我不疼了，能正常走路了，超常吧。丈夫没说什么，但看得出来他对大法的超常又多信了一些。其实这里还有一些掩盖，因为只是剧烈的撕心裂肺的感觉没有了，脚步的轻松是强为的。这样的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根本走不了远路，不但疼痛还在，而且似乎身体也未完全恢复，气都不够用。又过了十多天，我才想起，不对呀，我怎么又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呢？怎么就走不远呢？不行，一定要突破它。于是我就约了一个常人朋友去看他，心里想，疼的不是我，你疼我不疼，一路一直发着正念，跟朋友简单聊了一会儿就往回走。回来的时候疼痛完全消失了，对师父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一看还早，正好参加集体学法，刚学完法丈夫就来电话了，关切地问是不是走不回来了，要去接我。我告诉他，我突破了，已经完全好了。这次的过关经历让我真正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师父给我的都是最好的，不论什么时候出现任何状态，都能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根本不存在关难。而且这次关难是自己那颗有求之心造成的，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写出这段经历与同修共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三个梦境》，对当前我地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0月1日。我到过很多的学法小组，见到了很多的大法同修，听到了很多同修不同的言语，回想之余感到很是叹息，让人感到没有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而时间又是很紧张，因此把梦中多次出现的景象写出来，以示警醒。梦境一，很大的考场，很多人都在参加考试，但是却出现很多的人在相互传抄同一张卷子，逐一传递，很是有序。作为修炼人，我悟到被传抄的那份卷子就好像我地协调人的言行，众多修炼人都把本地协调人的言行当成榜样，大家都在模仿，更甚者在人维护人，时间长了就成了典型的学人不学法。师父在早期的讲法《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 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就明示，我不能和每个学员见面，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这种情况下，在学员见不到我的情况下，不能够说有事情都要来找师父，所以就只能是以法为师。那样做跟师父讲的以法为师的法理背道而驰，被人的情困住，看似在修，实则该去的人心却没有动，没有改变，人心不去，哪能升华呢？举一例子，我弟一协调同修已去到海外，与本地还有联系。他在海外同修正实法的事遇到困难，需要资金，就与本地同修通过信箱联系，说了这件事情。同修有难，大家就几千上万的集资到本地一个协调此事的同修那儿，又安排一同修汇钱到海外。此事到现在，参与的人还未悟道。有的同修当时出于人情给了钱，但后来跟其他同修交流或法理悟道了，又把钱要了回去。还有同修把握不准，向明慧网反映，还有部分出钱的同修帮着收钱的同修和去到海外的同修解释说，大家愿意给钱。明慧回复之意，这是集资行为，严重乱法。后来当事同修又改口说，是借钱，自己愿意借出钱送钱，甚至还在调查是谁把问题反映到明慧的。不管怎样的说辞，言行却是偏离了法。时间长了还不改，给的机会没有把握去修，那这个错就算在当事人的头上，错就生业，有业就得还，这不是人为的增了这难吗？给自己的修炼造成困难，给救度众生造成影响，给师父的正法造成阻碍。那作为修炼人，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又体现在哪里呢？梦境二，很大的空旷之地，已经修好了很多的漂亮房子，但是人却没有在房间里休息，而是在外面很大的像操场坝子的地面躺着，还酣睡正香。作为修炼人，我悟到我们很多的人还不是个真正的修炼人，还没有从人这个谜中醒悟过来，淡忘了自己来到人世的夙愿，淡忘了自己真正的家园，对人中的名利情看得很重，甚至超过了大法。有的人到国外去走走，有的被啃老族拖累的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有的人还打着麻将等等。梦境三，旷宇中层层叠叠金碧辉煌的宫殿中，事物亮丽，人物众多，但中心位置上却是空着的。作为修炼人，我悟到师父把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推到先天的位置上了，随着正法的进程，把我们应该要成就的宇宙天体体系已经造就到符合新宇宙的标准，只等人间还有表面人身适合在人间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修炼圆满一起归位，由师父安排在那个空着的位置上，这是大法弟子最终修炼圆满的那部分的展现，这也是师父给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恩赐慈悲的体现，这也是师父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殷殷期盼，还有属于自己这宇宙体系内的无量众生对自己王主的殷殷期盼，还有代表所属那宇宙体系的无量众生对该大法弟子的殷殷期盼。回到眼前，师父正法已到最后的最后，这也是延续来的时间，让我们大法弟子抓紧时间去做好三件事，而我弟部分大法同修带着党文化的那种言行自己习以为常，哪能悟到更深大法之法理，算个修炼人都够呛，怎能救得了世人？为了集资或借钱的这件事情争得面红耳赤，你对我错，制造着间隔，为了名，为了利，为了情等等这些事情，放着世人的生命不去救度的种种表现，浪费着珍贵的时间和精力还不自知，想想自己有没有那个威德坐在那空着的位置上，想想自己离那个威德还相差多远，自己应该是原地踏步，还是快走，还是小跑，还是快跑，还是紧追。也许言语过重，也许看问题不够全面，也许所说的问题中包括笔者自己，在此说说还望修正。我们大家遇到问题正是改掉向外看向外求的习惯的机会，都应该学会修自己，养成修自己的习惯， 更不能忘记修自己，沉浸于向外看。向外看是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大陆法会广播释放出神奇的力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1月19日。我在做明慧真相期刊的过程中，播放着第15届明慧大陆法会同修的修炼故事，我认真地听着，有时还返回去再听一次。我做真相期刊是集中2天的时间，这2天我把法会文章的广播一次播放，听同修的修炼经历，找到自己那么大的差距，心里很是佩服同修，也为师父有这样的弟子而高兴。不知不觉中，我发现这次打印期刊的2台机器几乎没有出现任何不正确状态，他们也在听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他们也被感动了，他们在发生着大的变化。其中一台机子没有出现撕纸的现象，以往工作一段时间我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因电机发热就要出现撕纸现象，不得已我就得让他休息，等电机不热后再接着干，而这次他非常好，一张纸都没有损坏。另一台机子变化更是大，这台机子打印的每张纸上都有一点黑墨，每次开始前我要用湿纸巾擦墨车底部，减少出墨量，为了不给技术同修增加负担，一直就这样用着。有时我会针对不正确现象发正念好一点，但现象还有，只是轻点，有时向内找也会好一点。我发现今天越打墨字越淡，到最后淡的几乎看不出来了。为此我对师父给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的机会的意义有了新的了解。大法弟子的大善大仁修出的大慈悲心，万物皆知，万物心服口服，他们也会选择最好的状态完成他们的使命，为成为新宇宙最好的生命而努力。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为了配得上这个殊荣，更要精进精进再精进，报答伟大慈悲的师父的救度之恩。谢谢慈悲的师父，伟大的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